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节目。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加拿大湛山精舍的达义法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法师你好。
子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我们这节目呢也是从春节做到现在，慢慢的呢已经来到了春天，都说这日子啊过得也是非常的快。那么虽然说在加拿大的春天啊，目前来讲呢依然是温度比较寒冷，但是呢也是有了这个春暖花开的迹象。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进入到了春天啊，春天版的节目。那么最重要的节日呢就是清明节，而且在节目当中呢我也是经常能听到师父讲清明节。那么师父呢，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清明节到底是如何来的呢？
清明节呢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同样也是我们华人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清明节大约始于这个周代。就是从周朝到现在，距离现在大概有多少年呢？有2500多年的历史。
哇，时间也非常长啊。
对呀，所以呢这个清明节这个得名啊是源自于我国农历的24个这个节气里面的一个清明节气。我们中国人呢非常有智慧，把这个一年里面呢把它分为有24个不同的这个节气。那么按照这个历史里面的记载说这个春分后的15日斗子丁为清明。那么这个时历时万物皆节其我清明，盖时当气清静明，万物皆象，因此得名。这是按照这个书里面的记载。
是的。
为什么叫做清明？
缘由。
对对。那么清明呢，不仅是源于此时万物的生长清洁明净，也源于这一时期的这个太阳呢是清新的流转于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也是清新的。
有一点这个万物更新的一种感觉。
对对，是
新的开始。
对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清明节不是人们在这个冬天去了春天来了起这个辛苦的日子发展到后来慢慢的就有这个扫墓礼拜或祭祖联系在一起。
是的。
因此呢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清明节华人都会祝法的到寺庙里面去祈愿这个佛菩萨的加持为这个祖先超度祈福或者到这个坟前去祭拜先人。
是。
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进步那么这个清明节演变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这个祭拜先人的一个吉祥的日子。那么中国人呢向来呢非常重视这个孝道讲求这个心中追养所以先人在这个在世的时候要孝敬他们，那么死人以后呢要去纪念他们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是的，
就是我们一个人应该饮水思源我们之所以有这个身体，是之所以今天有这个成就那我们要感恩要感谢我们的祖先
是
在这个传统的大家庭生活模式已经逐渐的解体的这当代那么这个清明的这个超度祭拜这个这种这个活动既能够体现对这个家庭的忠诚又能够表达对这个祖先的感恩还显现了对这个血脉亲情的一种认同。
是的。
所以这个拜祖除了就是表达我们这种感恩之情之外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比方我们这个族裔或者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兄弟姐妹还有下一辈再下一辈这样这个机会大家在一起来联系这种感情这种亲情。
是的，来沟通一下。
对对。
是不是我也看到在清明节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家庭都是借着这样的特殊的日子的去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对呀、啊，平常的话都大家都忙，
哎，
也没有在一起。那么清明这一天呢，啊，那么所有的亲戚啊，都在一起啊，来祭拜。
嗯，这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的一种体现。
对对，
是。
那么这个清明的这个清啊，就是清澈强劲，啊，这个清明的这个清啊，就是这个清澈，
嗯，
干净。啊，也是这个爱护这个地球啊，不污染。那么清明节的这个明呢，啊，是要明白道德的本源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白善孝为先、嗯、我们在信中追养孝顺父母的同时，也应当爱护这个大地祖母啊，这个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嗯、给地球呢一片清净啊。这个明就是要明白这个伦理道德的本源、
嗯、
也就是要明了这个孝的真正意义、
嗯、
啊，做人的根本啊，要怎么样做呢？就是要从这个孝顺父母开始啊、嗯、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美德啊，就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啊，一定要孝顺父母。
嗯，
连你这个父母呢都不孝敬的话，那么你这个人啊，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做到、嗯、啊，就不是一个圆满的人。
是，做其他事情呢又从何说起呢？
对对、
啊、看出古人这个当初起清明二字也是有他们的一个特殊的意义。
对，
师父说的也是非常的清楚，为我们解答了到底清明是从何时而来，演变到今天又已经呢有了哪些改变啊，对于我们现代人呢有哪些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意义。那么师父，我们说到这儿呢，又不得不把清明节与佛教非常这样的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师父，这个说清明节又有什么佛教方面的意义，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佛教徒们又是如何过属于他们的清明节的？
清明节啊，最主要的意义啊，就是在于这个心中追远，
嗯，
孝养父母。心中追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清明去扫墓，
嗯，
啊，全家呢啊团聚啊在一起啊，非常隆重的啊去祭拜我们的祖先，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是长久以来啊，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这个长久以来呢啊，都是我们中国人啊，最起码应该要做的一个仪式，
嗯，
啊，一种观念啊。到了清明节的时候，想到哦，我要去扫墓啊，我要去祭拜我们的祖先啊，啊，要到寺庙里面去啊，为这个祖先做一点功德啊，乃至于去超度啊，啊，去礼拜啊，啊，献香花、啊、这样子。
是，这个都是他们心中应该去做的。每到了这个日子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应该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所以这种传统的美德啊，我就觉得应该要发扬光大，
嗯，
让我们这个华人的后代，不管你到哪个国家，到哪里去，那么到了清明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啊，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
嗯，
啊，应该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方式方法，
嗯，
啊去表达。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所以人家叫你、把你当成中国人，
嗯，
就是你有的中国人的特色。
哎，是
什么特色呢？就是一种孝道。
啊、是的啊，这孝道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像师父刚才所说的“百善孝为先”，也可以看出呢，孝字在中国人的心中也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啊，是啊，所以在这个2500多年前呢，释迦牟尼佛呢就告诉大家，
嗯，
说如何真正的来利益那种啊已经往生的人，
嗯，
啊，如何呢通过真正的这个祭拜，让已经过世的这种亲属，
嗯，
啊，或者是祖先啊得到这个大利益，
嗯。
那么佛教呢认为呢，每个人啊，就从这个出生开始，直接的或是间接的，都会受过啊很多人的一种恩惠，
嗯，
啊，各方的恩我们都应该要去报答，
嗯。
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开示我们呢说啊，我们要敬父母即同敬佛啊，
嗯，
啊，当然敬佛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可以 啊，就是啊，得到很多的这个福报啊，
嗯、
啊，能够开智慧啊，能够保平安呢、啊。
嗯，
那么我们呢，如果说啊，敬仰这个父母，哦，孝敬父母呢，跟孝敬啊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功德啊，都是一样的。啊，在很多众生里面，
嗯、
那么父母呢啊，生我们，养育我们。啊，对我们这个恩德呢是非常的大，
嗯，
最值得我们啊全力的去报答，
嗯嗯嗯，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如果像我们在这个国外啊，
嗯、
啊，这个学有所成，啊，又能够平平安安，啊，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我们都要感恩，
嗯，
啊，第一个要感恩呢就是父母恩。父母生我们、
嗯、
养育我们啊，时时刻刻的挂念着我们，
嗯，
啊，所以我们啊，过年过节啊，或者是平常有空的话，应该要打打电话啊，
嗯、
有空的话去探望他们啊、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有首歌不说嘛，常回家看看。
是因为人生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啊，不仅仅是啊，享受这个荣华富贵，
嗯。
同时呢，要有一种这个感恩之心，啊，对这个，特别是对这个父母啊，我们应该，特别是父母有病的时候，啊，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想尽办法去孝敬他们。
嗯，这师父也是为我们讲解的非常清楚啊。
这个就是在佛经里面啊，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啊，常常提到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有没有开智慧？要得福报，那么这个孝敬父母啊，就是我们修学佛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嗯，
啊，如果说你连父母都不孝敬的话呢，你就不是一个佛教徒。
是的，更谈不上做其他的事情。
啊、对，还有对佛教、对父母的这种感恩呢，就不仅仅呢是啊，在生前呢，你要啊要去关怀他们呢、啊，照顾他们呢、啊，帮助他们呢、啊，就他。过世以后你还念念不忘啊，要去每逢清明节啊或者是什么节日的时候你要去祭拜，
嗯，
你要去感恩他们啊，
是这事情是要持续的做下去、啊、
对对、
嗯、
那么从这个佛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报恩啊，就是报这个父母的这个恩呢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一方面是自己啊通过这个啊，认真的读书啊，啊，认真的工作啊，干一番事业啊，啊，来报答父母。
嗯、
那么从一个修学佛法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工作之余呀、啊
嗯，
我们要多一点时间啊，要懂得这个修行啊，要懂得修行养性。
嗯。
啊，通过这个打坐啊、念经啊、念佛啊，啊，这样来报答这个父母。啊，那么一方面呢，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啊，能够引导啊，父母呢来修学佛法，啊，让他们明白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
嗯，
啊，怎么样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人，
嗯，
啊，那么在有生之年呢，啊，多行善事，
嗯，
啊，在佛教里面就是自我莫作，众善奉行，
嗯，
自尽其意，是指佛教。
嗯，
啊，就是平常的话呢，我们要有这种因果的观念，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呢，父母有生之年呢，啊，能够心里面有这个善念，啊，多做一种善事，那对他这一生乃至对今后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
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啊，不能做到啊，就是让这个父母。啊，去幸福，
嗯，
啊，也要经常的带父母呢，啊，去寺庙里面去忏悔啊，
嗯，
啊，忏悔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说，啊，人回圣想，孰能无过啊？每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呢，有意的、无意的直接和间接都会犯错误啊，
嗯，
所以带他们到寺庙里面去忏悔，
嗯，
啊，我记得佛教有一个忏悔的句子，啊，讲得非常好，
嗯，
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诸舍生。啊，希望呢，在佛前里面呢，啊，求忏悔。
哦，
啊，忏悔，把这个 啊，无始以来的一些这个罪业啊，啊，把它清除掉。
是的。
啊，要用心的、很虔诚的、很专一的，
嗯，
啊，来忏悔。
嗯。
啊，当然呢，你忏悔以后呢，就不能再做啊。
是。
你不能说你可以忏悔，你就每次就
又做了，
又做，做完以后就忏悔啊。所以呢，希望说我们佛教里面说。所以我们在佛前里面忏悔的时候要念三遍，
嗯，
啊，刚才讲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于无始贪嗔痴，从此以意之所生，啊，一切罪根皆忏悔，
嗯，
啊，要把这个罪根都要把它拔除掉，
是的，
嗯，同时呢，这个力行众善啊，啊，就是我们要啊多做善事，
嗯，
啊，什么是善事呢？啊，在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可以。啊，通过布施，
嗯，
啊，就是啊，人家需要我们帮忙他，
是，
我们可以帮忙人家。
嗯、
那么布施里面就包括呢，就是布施你的力量啊，布施你的经验啊，布施你的物质啊，
嗯、
或是金钱呢、啊，啊，乃至于呢，就是你每天啊微笑啊，你看到以后欢喜一个欢喜心，
嗯，
这也叫布施，
嗯，
啊，所以布施就给予。众生的快乐，
嗯，
啊，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呢，啊，要给人呢一种正能量的感受，
嗯，
啊，不要每天板着脸，啊，人家看到以后就生烦恼，
是，
啊，看到你的心里面就不舒服，
嗯，
所以呢，我们要力行众善，要广行布施，还有呢，佛教里面讲说这个放生也很重要，
嗯，
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种这个生灵。要受这个杀害的时候、
嗯、
那么有机会呢啊尽量去放生、
嗯、
啊或者是复生啊去保护这种动物、
嗯、
啊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嗯、
呀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诵经持咒啊诵经好多人都不明白说哦你们这个佛教徒为什么每天要诵经呢还有你诵经以后还重复啊、
嗯、
佛教里面呢啊，认为呢，就是说我们诵经呢，诵到最后要有我们的清净心来诵经，才能跟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经典啊，产生一种交融、一种感应。
嗯，
因为我们现在呢都在诵经，但是我们诵的经是用希望分别心来诵经，所以呢，你用凡心来诵经，你就没办法跟圣人的这个心。啊，产生这个交融感应、
嗯、联系在一起
对、嗯、所以呢我们就每一次念每一次念那么念到最后了念到你心里面进去了啊，我们念经呢就刚开始的话呢我在念经、
嗯、
有一个能念的我有一个所念的对象
嗯，
但是释迦牟尼要教我们呢就是要把外在的这个经要念到你心里面进去
是
就是心里面有这个经经里面就是你的心到这个心跟这个经啊都已经到了没有这个能所的这种分别了、
嗯、
啊成为一体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感应道教
哎是这说有点像这武侠小说里这个武功高强的人剑合一的感觉、
啊、对对因为佛教里面来说这个就叫定
嗯
啊什么叫定那么就是把这个经念到你心里面进行心里面有经经就是你的心啊那么这个就叫定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力量了你念了以后的意念啊想说哎我要去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祖先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到一个好的地方去那马上呢就可以得到这个感应
是的
持咒也是一样
嗯
持咒就是比方像佛教里面有药师咒啊有往生咒啊大悲咒啊有好多的咒啊就是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啊你这个你会有一个能念的我跟所念的这个经啊或者是所念的这个咒啊那么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咒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啊那么咒就是你的心心就是你的咒啊心咒不一的这种境界
是这样
对、
啊、
那么礼佛
很一番功夫去啊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要功夫了
是的
啊要有耐性啊那么拜佛也是这样子
嗯
啊拜佛或者是念佛啊因为有的人呢对佛教不理解啊
嗯
就是我、哦、这个佛教徒看到这个像就拜好像是偶像崇拜 好像莫名其妙的拜一个石头，拜一个拜那个铜，拜那个画。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啊，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呢，心里面是一个惭愧心。
嗯，
说释迦牟尼佛也是凡夫，为什么他现在成佛了？那么我们凡夫也有这个佛性，但是现在为什么还有烦恼？
嗯，
因为佛教里面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嘛。啊，那么佛也是凡夫修成佛的。
嗯，
那么我们凡夫也有这个佛心，为什么现在还在受苦？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佛像的时候，见贤思齐，啊，就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们要好好做人，
嗯，
好好努力的读书，啊，勤奋的去工作，希望呢干一份事业，啊，修心养性，
嗯，
啊，将来我们能够啊像佛菩萨那样的大智慧，有着大慈悲心，
嗯。
啊，所以我们拜佛也是一样，就是要把外在这个佛要拜到你的心里面进去。啊，念佛也是一样，你念阿弥陀佛或者念释迦牟尼佛或者念消灾延寿药师佛，要把这个佛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啊，心里面有佛，佛即是你的心，心即是佛，心佛不二。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感应了。
嗯，
啊，你这个念佛的功德就很大了。
是的，这师父说的也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对，所以
一般人去花时间去做的。
是啊，所以不论是父母啊在还是不在，
嗯，
啊，尽可以回向啊他们啊，能够希望他们这个业障消除，
嗯，
啊，能够听闻到佛法，来生啊能够啊这个保持人生不死啊。啊，那么如果说离开人生的话，就到一个好的地方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啊，到那边去呢，能够真正究竟得到解脱。所以一个人呢，能够知恩报恩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刚才师父也是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去报恩的这些方法。本期节目呢，最后呢，再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答义法师在最近的一些讲经的时间表。首先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3月23号，那么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30，答义法师呢会在湛山精舍的五观堂为大家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另外在3月30号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答义法师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以上两次讲座的时间分别是3月23号和3月30号上午的10:30，地点呢都是在湛山精舍的五观堂。最后清明节的时候呢，湛山精舍也是会在大雄宝殿从上午的9:30一直到下午的5:00，答义法师会率众呢举办清明超荐法会，来超度个人历代的宗亲、父母的师长和过往的邪灵。好，那关于4月4号和4月5号的湛山精舍的这个法会当中呢，如果说有朋友想要超荐自己的朋友的话，或者说是亲人的话，也可以提前去到湛山精舍打电话，或者是亲自到湛山精舍去报名咨询详细的一些情况。时间大家再记一下，是4月4号和4月5号的上午的9:30一直到下午的5:00。好了，那我们由于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呢，就暂时和大家说到这儿。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和师父一起来聊一聊清明节。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次的感谢湛山精舍的答义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法师。
谢谢子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